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约翰福音十八章的12-37节，本丢比拉多问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政治诉求，也没有权力诉求，这一点本丢比拉多心知肚明。他知道耶稣对罗马帝国没有威胁，反而是以色列的宗教势力有勃勃的野心，一直与罗马帝国貌合神离，所以他并不想做那个橡皮图章，并不想别人假他的手杀死耶稣。而且他确实也没有合适的罪名去处死耶稣，耶稣本就是无罪的羔羊，更何况他的妻子还做了一个梦。本丢比拉多的妻子可不是一般人，她是皇亲国戚，是第一任罗马皇帝沃大维的孙女。本丢比拉多本人出身不高，他甚至都不是罗马人，而是一个西班牙人。他能位居高位，成为一方诸侯，主要是通过妻子克劳迪亚的裙带关系，所以他一直对他的妻子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就在比拉多忙着审判耶稣的过程中，他的妻子跑来对他说，你不要插手这个义人的事儿。我今天在梦中因为这个人受了许多的苦。以往只要他妻子这样开口了，比拉多一定会听，但是这一次是天父的旨意在推动着一切，神不能允许一个怕老婆的人破坏神的计划。所以本丢比拉多耍了个小聪明，他以为可以用计谋绕个弯来宽恕耶稣。经上记着，本丢比拉多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不过你们有一个惯例，每逢逾越节我可以给你们释放一个囚犯，那么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这个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可以释放的另一个死囚犯是巴拉巴，所以本丢比拉多是让犹太人在耶稣与巴拉巴之间选择。圣经说巴拉巴是个强盗，巴拉巴可不是一个小强盗，他是一个江洋大盗，他烧杀抢掠，欺男霸女，十恶不作，民愤极大。而且巴拉巴被抓之后没有一点悔改之心，甚至还在扬言要报复当初抓住他的以色列人。所以比拉多认为犹太人一定不敢让自己释放巴拉巴，哪知道犹太人的反应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经上记着，众人又高喊，不要这个人，我们要巴拉巴。巴拉巴在希腊语中是巴尔阿巴，巴尔是儿子，阿巴是父亲，巴拉巴在希腊文中就是一个父亲的儿子的意思。当本丢比拉多让犹太人在天父的儿子和人的儿子之间选的时候，犹太人选了人的儿子。这就是今天人们仍然在一遍一遍重演的错误选择，在应该选择信靠耶稣的时候去选择信靠某个人。有意思的是，掌控着一切的天父也做了跟我们一样的选择，在选择释放人的儿子还是释放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他选择了释放人的儿子，让自己的儿子上十字架。犹太人已经表态了，本丢比拉多只好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为了表明这不是他自己的意愿，他演了一出金盆洗手，用清水洗净了自己的手。可惜清水并没有洗净人的罪的功能。比拉多不知道的是，当他宣判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自己也遭受了天国的审判，因为选择不相信耶稣就是选择地狱，选择相信耶稣才是选择永生。这也许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在大事上没有听老婆的话，而这一次就改变了他一生的走势。处死耶稣成为了他总督生涯中最大的败笔。公元一世纪的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和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都在著作中批判了比拉多处死耶稣的决定。处死耶稣之后三年， 比拉多被罗马皇帝免职，不久之后他就自杀身亡了。其他参与处死耶稣的人，特别是当时迫害耶稣的犹太宗教势力的代表们，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们都会下地狱，而就算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也都无法活得心安理得，因为神掌控着一切，神掌控着一切的结果。审判耶稣的过程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弟兄姐妹可能很少会去想当时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其实需要很多事情凑在一起，才能让耶稣在逾越节这天上十字架。罗马人就那么凑巧，在三年前剥夺了犹太人处以死刑的权利。犹大就那么凑巧，在这一天晚上决心去出卖耶稣。犹太宗教势力没有像对待斯提凡那样用石头砸死耶稣，他们连夜召集长老会，违背律法程序，在节期的夜晚审判了耶稣。本丢比拉多本来不一定要当天审理这个案子，他完全可以拖上几天，而且他还一反以往妻管严的作风，在这件事上不听老婆的话。所有相关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配合起来，紧赶慢赶，好在神规定的时间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我不是说他们每一个人没有动机这样行动，不是说他们的行为从自身的角度看完全没有合理性，我不是说这些行动不是他们自己的主观选择，我说的是神使用了他们这些决定，最终是神掌管着人心肺腑，也是神掌管着这一切事件在什么时间发生。哥林多后书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看哪，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悦纳的时候和拯救的日子是神所定下的。传道书说，他是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掌管着一切事情发生的时间，神要在他定下的时间让美好的事情发生。神掌管着你什么时间升职，神掌管着你什么时间加薪，神掌管着你什么时间结婚，神掌管着你什么时间生孩子，神掌管着你什么时间出院，神掌管着你什么时间生意兴隆。神是纷繁杂乱的世界里的定海神针。如果我们知道神掌管着一切，我们就不用担心会有突然发生的危险，不用担心会有突如其来的灾难。今天的世界存在各种不确定性，疫情、国际贸易、股市、房市、气候异常，我们经常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而紧张。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别忘了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时间表，神有一定的次序和结构，他会使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让按照他呼召行动的人得益处。神未必会告诉我们他的计划，就像家长未必会告诉孩子们很多事情一样，但是神没有告诉我们不代表他自己心里没数。我们经常就像坐在车子后面的小孩子一样，一个劲儿地问爸爸，怎么还没到，怎么还没到呢？虽然小孩子们不知道车子现在到了哪里，不知道离目的地还有多远，虽然小孩子们动不动就问一句，但是他们并不因为不知道而心慌，因为他们知道是他们的爸爸在开车，他们的爸爸掌握着油门和方向盘。同样的，既然我们也知道是天父阿爸在开车，我们何必为什么时候才能到，神给我们安排的下一站而焦虑呢？耶利米书写道，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给你们，而是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挣扎会结束，痛苦会结束，医治会到来，成长会到来，突破会到来，胜利会到来。约伯记中写道，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京津，未必是今天，未必是明天，未必是下个星期，但是我知道早晚有一天，在神试炼过我之后，我不是可能，不是也许，而是一定会变成纯净的金子。既然这样，我就不在乎炉火中的锻炼，让炉火把降低我的价值的杂质都烧掉吧。因为我虽然不知道这过程有多久，但我知道在这故事的结尾，我一定会闪闪发光。传道书说，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原文最直接的翻译其实是，在天堂的旨意下，万物所发生的事都按照一定的时间和季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季节，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随机的，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时间表上。我就在我该在的季节，就在我该在的地方，就在经历我应该经历的，就在应该经历这些的时间经历这些。因为神对他的旨意在什么时候成就，早就定下了固定的时间。不用担心神对你的旨意，因为他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关注你的季节，因为你会看到在此时你生命的季节里，神给你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也在一个炉火中试炼的季节，但是你要知道，神有一个时间表，神要在已经定下的时间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可能你已经忍受了一段时间，哭泣了一段时间，空虚了一段时间，病了一段时间，孤单了一段时间，挫折了一段时间，失去了一段时间，被拒绝了一段时间，但一定会有一个终点，在你困惑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你愤怒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你内心煎熬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神预定好了的时间，神说够了。我不知道神让我告诉哪位弟兄姐妹，圣灵要我告诉你，已经够了。我不知道这信息是给谁的，但是神要告诉你，已经够了。你经历了一个患难的季节，一个水漫金山的季节，而现在，你来到了一个释放的季节，你来到了一个突破的季节，你来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假如你觉得神有可能是在对你说话，请你给神一个发自内心的赞美。诗篇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首诗写在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掳走的时候，那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悲伤的季节。以色列人以为他们的悲伤没有尽头，因为巴比伦在他们看来无比强大，巴比伦不可一世，巴比伦从巴别塔的时代就很强大，巴比伦几乎征服了那个时代以色列周围所有的国家。但是当神说够了的时候，一个叫波斯的游牧民族突然兴起，征服了征服者。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神给你的生活按了暂停键，是因为他在调动力量来打击你的敌人。曾经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在公元前539年被波斯灭亡，从此离开了历史舞台。当神在天堂行事的时候，一个可能都不认识你的人会帮助你摆脱困境。诗篇中那首诗还说，那时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那时列国中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很久没有笑过了，你最好现在就开始练习欢笑，冲着魔鬼的谎言哈哈大笑，冲着巴比伦人哈哈大笑。癌症、邪灵、新冠病毒，你们以为你们赢了，但是神说，我要为你的口填满欢笑，我要大大的祝福，大到你想不让人看到都不行，大到就连那些不信的人都会由衷地说，神为他们成就了大事。诗篇说，耶和华为我们成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欢喜的灵从天父降临，我祈求喜乐的灵降在你的心里，赶走沉重的灵， 赶走凄凉的心情，赶走沮丧的心情，赶走失败的灵，赶走痛苦的灵，赶走巫灵，赶走邪灵，赶走死亡的灵，赶走哀伤的灵。我祈求喜乐的灵在你心中迸发，神要给你一个开怀的笑，给你一个从心灵深处发出的欢笑，打开你的心扉，张开你的手，为神赐给你的平安和喜乐欢笑。经上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可以从救恩的泉源取回我们的欢乐，而这救恩的泉源就是十字架的完工，就在神早已定下耶稣马上要被举起的地方。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战胜了这世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夺去了仇敌的武器。魔鬼的武器就是定罪，魔鬼的武器就是后悔，魔鬼的武器就是焦虑，魔鬼的武器就是恐惧，魔鬼的武器就是凄凉，魔鬼的武器就是沮丧。但是如果你知道神掌控着一切，不管魔鬼怎么想，不管人怎么想，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神的时间表去成就，你就可以从耶稣的救恩里欢然取水，从十字架的完工里找回你的欢乐，找回你春风般的美丽笑颜。诗人告诉我们，原来你的眼泪根本就不是眼泪，那是神浇灌你播撒的种子的一种方式。没有一滴眼泪是浪费的，因为每一滴眼泪都浇灌着一个应许，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曾经在泪水中撒种，你会兴高采烈的收割；如果你也曾经在患难中撒种，你会在欢呼雀跃中收割；如果你也曾经在痛苦中撒种，你会在神的旨意中收割；如果你也曾经在煎熬中撒种，你会在神的大能中收割。神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季节，丰收的季节，那会是一个丰盛的季节。因为每当魔鬼叫嚣的最响的时候，就是神所赐的礼物最大的时候。如果在这季节的另一端，没有什么让魔鬼紧张的东西在等着你，他不会不顾一切发起疯狂的攻击。当魔鬼打开地狱的窗子，把所有的小鬼们都派出来的时候，就说明在另一端有一股让他紧张到疯狂的力量。在逾越节这天，一切恶势力都疯狂了。本丢比拉多不听他妻子的忠告，犹太宗教势力连夜追捕，连夜审判他们立誓要敬拜的神。犹太人选择了大盗巴拉巴，高喊着钉死他，钉死他。魔鬼掀起的风浪看起来要吞没一个似乎完全无助的人，但是就在这个季节的另一端，是十字架的完工，是耶稣的复活，是神的孩子们得到完完全全的自由，是圣灵降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得到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不管你今天面对什么，不管你今天看起来有多难，耶稣都已经为你胜过了。神要翻转你生命的季节，让你的眼泪浇灌出丰收，你必得到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你必看到久已盼望的生命的转折，你必得到神早已为你预备的一切丰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